国演义之官渡之战第二集。话说呀，袁绍听从了沈佩的建议，在曹操的军营四周建起了50多座土山，把曹操的寨营啊团团的围住了。沈佩安排的弓箭手居高临下，一听到响动声就万箭齐发，这些箭就像下雨一样射向了曹操的军队。曹操的军士们整天只能头顶盾牌蹲在地上，上厕所也要顶着盾牌，吃饭也要顶着盾牌，聊聊天也要顶着盾牌。袁绍看了他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曹操看这回你怎么办。曹操焦急万分，他连忙请求各位谋士们商量出一个对策。曹操的谋士刘烨说，
丞相，我有一个办法。
哦，请说。
我们可造一些抛石机，定能突破他的土山。
哦，抛石机，这是什么东西？
主公，请拿纸笔来。
于是刘烨画出了图纸。曹操看着图纸高兴极了，他连忙命令工匠连夜按照图纸制造了几百台抛石机。
小朋友们，
抛石机呀，是一种利用重力发射石头的这么一种武器，就类似于我们用手抛石头，只不过这个机器非常的大，能抛出很多的大石头，而且呀扔得非常的远。抛石机做好了，他立刻把抛石机分配到各个营寨，然后把抛石的方向对准了对面袁绍的土山。等袁绍的军队登上土山，正要发射弓箭的时候，曹操这边就马上开动抛石机，巨大的石块腾空飞起，砸在土山上。袁绍的军队没处躲藏，死伤无数。从此啊，袁绍的军队就把曹操军队的这种抛石机叫做霹雳车，再也不敢来到土山之上了。话说袁绍的谋士沈佩，他本来用这种计策非常的成功，可是突然呢，曹操这边出现了霹雳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又想到了一个计谋，他立刻下令军士挖掘地道，想要通过地道来到曹操的营寨。话说这一天，曹操登高望远，他看到袁绍的军队正在用铁锹挖土，他连忙问身边的谋士刘烨，
你看看他们这是干什么？难道是在挖土豆？
刘烨连连摇头，
主公，看来袁绍不能明攻，要来暗取了。他们不是在挖土豆，而是在挖掘地道，准备偷袭我们。
曹操听了大吃一惊，
那可怎么办呢？主公不用着急，我们只要绕着营盘挖一条长沟，地道自然就没有用了。好好好，马上安排军队挖长沟。
话说曹操立刻派出军队连夜挖成了长沟。袁绍挖地道的军队挖着挖着，哎，突然挖到了沟边，等他们探出脑袋的时候，就被曹操啊乱箭射死了。就这样，你进攻我防守，你防守我进攻，两方军队呀在官渡相持了将近2个多月。曹操缺少粮草，形势越来越不利。这种情况下，曹操打算放弃官渡，撤回许都，但是他忧郁了很久很久， 还是拿不定主意。没有办法，他马上写信给驻守许都的荀彧，征求他的意见。荀彧回信说，如今袁绍倾巢而出，而我军在官渡对峙，要和明公一决胜负。明公以弱抗强，如果撤退，袁军必然乘胜追击，到那个时候啊，连许都都难以保全。而此时正是决定天下大事的关键时刻，希望明公一定要坚持下去。袁绍兵马虽多，但是不善于调度，内部矛盾也很大，而您英明神武，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呢？如今呐，我军人数虽少，可还是有战胜的可能的。明公如果能够据险固守，袁绍啊必不能够进发，时间一长必生变故，到那个时候就可以用奇谋来取得胜利。主公千万不能错失良机，请主公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曹操读完了荀彧的信，他信心倍增，他命令将士们拼死固守，迫使袁绍的大军后退了30多里。话说有一天呢，徐晃的部队捉到了一个奸细，也就是一个间谍。经过审问，得知袁绍派韩猛正在押运粮草，徐晃把这个消息禀报给了曹操。荀攸说，
韩猛这个人有勇而无谋，我军如果派遣一员大将率领数千骑兵半路截杀，就可以斩杀韩猛，切断敌军的粮草补给，到那个时候袁绍军队可不战自退。
哦，
曹操一下子兴奋了起来，
派谁去比较好呢？就派徐晃去吧。来人呐，叫徐晃来。
于是徐晃就带领着人马先行出发。曹操又命令张辽和许褚领兵在后面接应。话说当天夜里，韩猛押着数千辆的粮车前往袁绍的营寨，正在赶路呢，忽然听到啊山谷当中一声炮响，
咚！
徐晃领着一支人马分左右两侧冲杀了下来，韩猛大惊失色，催马迎战，徐晃挺身而出，截住了韩猛一阵厮杀。可是韩猛啊根本不是徐晃的对手，他徐晃一枪拨马就跑，徐晃催马追赶，徐晃的军士们趁机杀散了援军，放火焚烧了粮草，一时间呐，风助火势，几千辆粮车越烧越旺，火光冲天。袁绍的军中有人发现西北方起火了，连忙禀报了袁绍。袁绍听了之后也是大吃一惊，正要派人去查看，押粮的军士有逃回来的，他们连忙禀报，
禀主公，粮车被曹军给劫了。
袁绍急忙派出张合、高览去截断劫粮草曹军的归路，两个人呐、领命而去，路上正好遇到烧了粮草返回的徐晃，张合正要拦住他，大开杀戒，忽然听到背后喊杀声大作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张辽、许褚带了很多人赶了过来，就这样。曹操的军队前后夹击，把袁绍派来的人杀得大败，四处奔逃。曹操的将士们兵合一处，得胜返回了官渡。而韩猛呢，他带着残兵败将回到了营寨，一见到袁绍就跪了下来，他一边喊一边哭， 求着袁绍饶命。袁绍动了恻隐之心，饶他不死。沈佩转着眼珠想了想，
主公，行军以粮草为重，不能不用心提防。这一次我们教训不小，必须派重兵把守乌巢，免得那里的粮草又被曹军给劫了。
小朋友们，乌巢啊，是河南省的一个县里面的一个地名，那里面存着很多袁绍的粮草。那么这个乌巢会有危险吗？这些粮草能保得住吗？请听下集。